从腾讯财报看产业趋势，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本次电话会议交流内容仅限参会人员内部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勿以任何方式索要、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华源证券保留追究泄露转发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的，那个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是华源传媒互联网首席分析师梁栋，跟我一起在线上的还有我们团队的孟杰，让我们核心解读一下昨天腾讯的这个财报的一些核心的关注点吧。然后我们刚才也看了一下昨天腾讯的这个 ADR 其实跌了大概5个多点，那整个以外资为主的这个资金的交易上来讲呢，其实大家对这份的财报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担忧啊。那这里边呢，财报的整个大的一个定调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明确的啊。第一个就是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基本面上推动了收入的一个一定的超预期啊，但是在 AI 这边呢，其实很大的这个 AI 的这个投入呢，在整个财报的影响呢，其实变得越来越大了，所以导致了阶段性的现金流转负，然后以及整个利润层面上的一定的承压。那现金流转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其实比我们想的要早一些。那这个核心的原因其实也是两个数字带来的。那第一个呢，其实就是资本开支达到了527亿吧，那这个其实同比增长大概接近2倍，环比其实也增长比较多。那这个数字呢，还是超过了市场的之前的这个预期。如果简单的按照一个推算的话，那整个今年的这个腾讯的 CAPEX 应该至少在2000亿以上。那这个是不是目前整个资本开支最高的这个中国互联网公司大厂？那如果从网市场上这边传闻的话，那可能字节会略多一些，但后面也要看8月20号阿里这个财报的这块的一个实际上的支出。然后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是新的这个 AI 产品对整个 non-GAAP 这边的一个营业利润的一个影响。那整个这一季度像混元元宝物 body 包括 body 包括小微这些产品也增加了大概100多亿的这块的一个净投入，所以整个的这个 AI 对基本的这个现金流的和经营性的利润呢，其实产生了一个较大的影响。那市场呢，其实现在的这个市场比原来的这个市场变化也比较多，因为如果这是一个一年前甚至两年前的这个决策，那大家可能会对这种巨额的投入那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正向或者是更加正向的这块的一个影响。但现阶段呢，整个资本市场对这种既资本开支的提升比较大又营业支付的就是消费用的提升比较大的这种影响呢，其实会想象的会更复杂一点，因为我们自己也监测前面的这个美股的这些核心大厂的这个财报之后的一个体现，所以我们就是看不管是 Meta 谷歌这边也好，实际上就是从整个海外到国内大家其实关注的是什么，还是很看重整个科技大厂这边的一个现金流，然后以及对这个资本开支庞大膨胀的资本开支怎么能够形
成。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成一个比较好的这块的一个循环，并且带动这块的 ROI 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这是一个更高的这个要求，就是既要整个的主业的业务呢整个进行一个良好的一个增长，也要有一个对 AI 这边 CAPEX 的一个膨胀性的投入呢，还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经营性的循环来实现这个现金流的一个回收，然后同时呢甚至也要求对这个公司的这个股东回报包括像分红啊回购啊实际上也是要求会更高一点。所以我觉得腾讯的这份财报呢实际上还是展现了几个事情，就是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基本面其实还是中国最强劲的这个基本面的公司之一，那在几个业务当中呢其实还是超预期了，那这块的部分的 拆解啊，也会有孟姐后面会去具体讲。当我们定义力之后呢，就是游戏其实没有之前市场流传的那么差，或者是有那么大的这个差的传闻。那游戏的这个国内的这个增长呢，实际上也是递延收入更多的进入到了这个财报当中去啊，然后呢带来了这块的一个增长性的影响。那广告这边呢肯定是超预期的，广告这边的超预期呢实际上符合我们之前对广告业务的整体大的判断，也就是在未来两年左右，腾讯的广告的增长其实维持在一个 18% 甚至到20%左右，这个增速呢实际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因为现在呢还是在一个流量的增长区间。视频号呢我们了解到包括财报公布在整个时长维度还有 20% 以上的增长，那这个增长趋势性呢还是相对比较良好，并且整个视频号的这个下载率呢相对来讲还不是很高，那后续呢其实也还有新的这个流量增长部分，并且呢 AI 对整个广告的优化其实还是在深化，也就是这个的 ECPM 包括投放的这个效率以及带来的整个这个广告价值提升呢还是非常明显啊，所以整个基本的业务盘呢在贡献相对比较稳健的这个现金流。但整个的腾讯的这个大的问题呢还是我们之前其实开过很多会也发了一些报告，也就是整个 AI 的长期性投资怎么转化到这个短期性的这块的一个业务当中去，这块的一个价值定调市场到底怎么样去理解。那至少市场目前从交易的角度来讲还是给了腾讯比较膨胀的这个 AI 的 CapEx 呢其实给了负的估值啊，因为认为腾讯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业务上的锚点能够支撑这么大的 CapEx 的这个价值啊。但是昨天的这个电话会呢其实还是提供了一定的思路，我觉得至少 Martin 讲最差最差的时候，那你现阶段膨胀的 CapEx 实际上也能够通过比如说 Mars 或者是一些租赁型的服务去做一定的这个回收，所以整个这个负估值呢我觉得相对来讲也并不是很合理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腾讯的这个 AI 的业务呢还是具备一些长期期权，所以这些锚点呢我们觉得可能在后续的阶段呢会更加清晰。那第一个呢就是混元在整个系列的模型跟进和推进当中呢现在走的还是比较顺利的，那大概率在今年的十月份可能会推出这个混元四，混元四呢我们觉得应该是个至少是个以 T 以上的旗舰版本的模型，而整个能力呢也相对往上追到啊，或者追到第一梯队吧，我觉得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事情，并且有可能在 agent 然后这块一个执行维度以及跟在 work body 的这个环境当中吧，在这块会具备更高的这个任务执行性价比，所以它的整个 token 的量级呢可能也会比之前更大一点，所以我们自己觉得整个的这个就是 AI 这边的第一个大的期权其实还是在模型能力这边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跟进。那第二个呢就是来自于 B 端和 C 端腾讯的产品性的这个变化，那 Workbody 也好小微也好其实体现的就是腾讯相对比较优质的这个产品经理的这个文化，然后以及结合着这个 AI 的这个能力去做的产品的这个优化和持续的推进。那整个昨天的这个财报会呢外资其实比较关注的是小微啊，因为整个微信这边其实大家认为还是一个最大的这个流量性的入口，那如果说 C 端真的有产品能够做到一些新的变化，那我们觉得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微信。那微信的小微呢现在的灰色相对来讲非常的少，那现在微信的小微呢更多的也在做产品的新一轮的这个迭代和优化，然后增进这个用户的交互体验的这种灵活度。那这个商业化呢实际上不用特别担心啊，因为之前豆包其实已经开始去抽这样的一个理解了啊，就是通过比如说订单性在豆包性的达成，然后可能会抽一定的交易通道费用啊，这个通道费用呢会形成一个新的通道。那我们觉得小微也是一样的啊，基于小微达成的一些任务啊也可能会直接进入到一个通道抽成费用，这个会比之前的这支付费用其实会更高一点啊，所以我们觉得从商业化的理解 C 端角度来讲呢其实还好，它的整个的这个商业化模式仍然可能会以 B 端的这种抽成行为和商业化的这种通道费用为主，然后再叠加着广告的一块一个理解。 嗯，然后呢，那市场国内市场其实比较关注的还是 Workbody。那 Workbody 呢，现在还是以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产品经理的投放，然后人才的密度的一个叠加，再加上一个销售费用的投放为主。那我们一直强调，其实关注今年的转向，其实之前的这个元宝的这块的一个销售费用的一个预算，可能已经全部切换到 Workbody 这边去了。那 Workbody 现在是保持着一个领先状态，而这种领先身位呢，还在一个产品的一个长跑当中去，而在这个长跑中间，就是他用了最多的人，也用了最多的资源，同时保持着产品相对比较好的这个更新迭代。那这块呢，其实对字节，包括对阿里来讲，其实都是一个更大的产品压力。在这样基础下来讲，字节和阿里其实在整个组织架构中间呢，也产生了比较大的这个变化，包括那个这个飞书然后纳入到了这个豆包里面去，然后千问的重新的整合的相对办公。所以在我们判断，在今年的下半年的两个清晰点，第一个就是十月份的混元模型可能是不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更新迭代，然后可能会推进这块的一个变化。那第二个呢，就是 Workbody 在今年下半年如果能够持续的维持目前在整个办公级入口这边的一个用户领先度，然后以及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用户增长的活跃度，那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然后第三个可能就是小微的这个灰色进一步放量的这个节奏，然后微信的这个 AI 的这个入口的商业化进展也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变化。当然从整个估值的这个框架里边，我们觉得现阶段的腾讯呢还可能会有一些震荡，但我们觉得今天的其实港股的交易可能会比美股的 ADR 呢要更好一点，因为南下其实相对对这样的一个现金流的一个以及 CapEx 预期呢会提的会更高一点。然后我们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股东结构性的变化，因为相对于阿里来讲，腾讯的股东结构里边其实还是有比较强多的这个 Longly， 那在这块呢他们对整个报表端的这块，然后以及这个股东回报的要求可能会更高一点，但是阶段性我们觉得也会往这个成长性的故事去切，所以也就是会把 AI 和这个基础业绩呢可能会做一定的划分，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腾讯估值体系相对变化的比较开启的一个财报吧，因为这个财报也暴露出了整个 AI 或者是更加深入的显现了 AI 这边的对整个财报端的这块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可以先阅读一下我们那个腾讯这个 AI 趋势期待的这篇深度报告，我们对这个估值的体系呢其实也做了一个深度的探讨。好吧，我大概讲这么多，那剩下时间交给孟杰那个讲一下整个腾讯的这个财报的一个基本情况以及我们的理解。好吧，有请孟杰。
好的，谢谢邓哥。那各位投资者好，我是华润传媒互联网的分析师徐梦杰。那我接下来来分析一下我们的对于财报的一个最新理解。那首先其实对于财报和昨晚的一个电话会上来讲，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一个关注点其实有了一个切换，从之前的对基本面的非常的关注，到现在其实切换到了对 CapEx 以及说对于 AI 产品的这个商业化有一个更加的关注。那其实核心的关注点，第一就是 CapEx， 第二个就是 AI 的产品商业化，第三个话就是基本面这边是否稳健，其实是属于它的一个基本盘。那首先其实我们从这个 CapEx 的投入来看，那第一就是大家就是会关注说 CapEx 是一个持续性的投入还是说是一个一次性的投入。那因为其实从这个季度来讲的话，整个 CapEx 投入达到了528亿，同比是有一个非常大幅的增长，然后其也导致了说自由现金流这边是有一个负增长的这样子一个情况。那这个的话其实是会比我们的一个判断，就是这个自由现金流转负的一个情况会比我们判断的是要稍微早了一点，但实际上来看的话就是也是因为 AI 相关的一些预付款，然后其实去提前锁定了一些卡，那所以说导致了这边提前预付了比较多的一个就是费用来去做了一些算力的锁单。那其实剔除了影响之后，整体的一个自由现金流的话还是有300多亿的那这块来讲的话，其实说明主业的一个现金流仍然还是比较稳健的一个状态的那 另外第二块的话，其实二季度这边其实净现金这边也有一定的一个减少。那其实除了 CAPEX 的一个付款之外，那其实还是有一些回购啊，然后包括一些股息的这些付款。那整体来看的话，其实上半年需要花钱的地方还比较多。那这块来讲的话，其实财报上 Martin 也是给了比较明确的一个回应。那首先这个 AI 的一个投入，它是今年和明年的一个一次性投入。就是让大家假设不应该假设是一个每年新增的这种状态。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认为就是腾讯也还是一个比较看重 ROI 的公司。那如果说就是整体的一个 CAPEX 的投入，其实前期主要还是为了锁定一些算力，那以防止后面需要用卡的时候没有可用的卡。那所以说在前期的投入还是会比较多。那腾讯其实相较于国内然后包括海外的这些模型厂商来讲的话，像海外的这些 OpenAI 然后包括国内这边阿里这些的一个对于算力的部署来讲，其实确实是起步的稍微更晚一些。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季度的一个大幅投入，它其实是一个后来者，其实它是在这个层面上是更在这个阶段更加激进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如果假设是一到两年的一个一次性投入的话那我们觉得说是这个 CAPEX 对于这个估值的一个压制的话，其实存在一些定价上的一个偏移的。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看它的这个到底说这个他们投入的这个 CAPEX 之后会用到哪里。那第一的话，其实他们可能和目前的一些比如说像阿里这边的战略暂时是不太相同的。那首先其实是会用于自己的一个自研模型，那其次的话其实会用在这个自己产品端的一个推理。那其实等到年底到明年的话，就是整体的一个卡的充足之后，其实他们也会再考虑说多余的算力可以去做GPU 的一个出租，或者说是做 MaaS 服务。那所以说其实管理层对于说算力的一个使用上来讲包括说后续的一个变现和 ROI 来讲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规划的。那并不是说会如果说我的模型就是好像如果说是训不出来，或者说是我的商业化的一个产品如果说一直没有跑出来，那我就持续的在这边烧算力去搞，那其实还是会考虑整体的一个投资回报率的。所以说基于这一点来讲的话，此前大家对于腾讯云包括说腾讯的这个 AI 投入的 ROI 来讲，其实相对是一个比较悲观的状态。那我们认为其实在后续来讲的话如果说它在整体的一个卡的部署达到了一个一定的一个量级之后，那它可能也会在腾讯云的一个战略上面发生一些变化，那可能会考虑像类似目前阿里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去更快的去回收 ROI。 那包括像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看到整体的这个云业务，虽然说国内的这边的定价相对会比较低，但是整体的一个市场上面其实还是存在着一个提价的逻辑在的。那包括可能在算力的一个需求上也是比较旺盛的。所以说如果说最坏的情况下算力是用不完的情况，那还是能够以成本价以及说更优的价格去租赁出去。那现在来看的话，像 WorkBuddy 等这些产品，它如果说是付费用户，其实毛利率也是一个比较可观的水平。那现在的这个阶段其实更多的是在一个扩大用户规模的阶段，所以说短期其实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回收 ROI 的回收这个 return 的一个阶段。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觉得说也不能说就是说大家就认为说腾讯的 ROI 就更差，那可能说之后在产品的一个跑通之后，那还是说能够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毛利率，能够对整体的一个报表端形成一定的一个贡献的。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说我们看这个 AI 产品的一个商业化。那首先其实基础层面的话肯定是模型的一个迭代。那其实在今年的混元三 preview 以及混元三这边的一个发布之后，那我们其实看到整体腾讯它在这个模型层面还是得到了一定认可，并且说其实从整体的一个 token 的使用量上来看就是整体混元三的发布之后，那它的这个使用量较之前的这个 preview 增长了还是大概有6倍。 那在这个 Open Router 上面其实也是有排名的一个前三。那现在来看的话，因为三是一个小参数的版本，那大家其实还是会觉得说主流的现在模型可能还是都在拼参数，走一些大的一个参数的版本。那所以说我也会更加的期待后续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混元四，包括后续的混元五。那管理层这边其实也是会给到了一个就是比较明确的目标，那还是要持续的去接近，并且重就是最终其实是要在国内这边达到一个 SOTA 模型的这种状态。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认为就是整体一个模型的迭代节奏还是会对于后续公司的一个业务上来讲，包括说整体的估值上来讲，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混元这边其实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核心的逻辑并不是说是去做刷榜，那整体其实还是为了匹配自己内部的一些产品，包括说在成本效率方面也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控制啊。那像之前其实在整体的混元三当就是在混元三的一个研发过程当中，那我们看到它其实也是像通过 Workbody 啊这些的产品获得的一些数据反馈，那其实还是会加入到一些模型的训练当中的。那因此其实这个还是会有一些模型产品反馈数据的一个飞轮。那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它现在基于 Workbody 这边能够获得非常多的一些用户 C 端，然后或者说是一些可能小 B 端的这种真实的体验数据呢，对于它后续模型的一个训练上面可能也会有一个加速的体现，以及说模型效果上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修正。那从另外的两个产品端来讲，那第一个就是其实Workbody 的这个产品，那首先它其实现在在国内的这个 PC 端的一个办公智能体当中已经是属于国内的第一梯队并且领先第二名非常多的一个身位。那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市场之所以没有在现阶段给它估值，我们认为是因为还没有办法去确认这个产品它是否能够维持在就是第一，然后以及说跟第二名拉开比较大的差距，那以及说可能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商业化数据这些还目前并没有那么明朗。那但是从这点来看的话，我们首先其实从用户规模上来看，那现阶段它是有2000万的大概左右的一个月访问量。那第二点的话，就是从它的一个目前整体的一个模型的一个调用层面来讲，那通过混元三的一个免费调用，那其实它之前其实刚上线的时候是免费到8月5号左右嘛，那现在其实把这个免费时长又拉长到了8月31号。那其实在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它其实是能够通过这种免费的方式把更可能多的一些用户让他在 Workbody 内培养出来这样子的一个使用习惯。那所以说我们认为在目前来看的话，这个用户规模的一个领先至少说在可预见的范围内还是可以持续的。那第二点的话，就是从它的这个商业化上来讲，那其实现在的话，因为有会员三的免费，以及说每天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积分的一些赠送，那可能整体的一个付费情况还没有说肯定说是没有达到一个实际的一个水平的。但是其实从管理层其实也是有表述，我们从他的表述中也能看出来，就对于付费的一些用户来讲，他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就是从他的毛利率上来讲，其实不低于这些腾讯云的一些其他的一个业务的，还是能够最终如果说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成熟阶段，能够比较进行成熟的商业化变现的话呢，其实能够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利润方面的一个回报的。那我们认为就是现阶段只要说Workbody 的产品这边能够持续的维持用户规模的领先，那后续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AI 期权。那第三点哈，就是从大家可能业绩会上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小微来，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看的话因为我这边其实也是有小微的灰测，那目前来看其实产品端能做的相较于其他的 agent 来讲，可能更多的就是在这个聊天对于群聊啊，然后包括就是这种微信内生态的一些内容上面的一些总结，可能会相较于其他的这个 agent 来讲会更加的方便一些。那现在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因为第一就是我们认为它的产品进展没有那么快的一个原因，就是微信面对的一个用户体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整个的一个灰色用户还是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范围之内。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短期可能还没有说拿到非常多的这个用户真实的这种体验去加入到这个产品的一个迭代进化当中，因为它不像 WorkValley 这边，它其实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新产品，那用户其实是一个由小扩大的这样子的过程，那不存在说一开放可能就是十几个亿的用户全部都接进来，就导致这个算力这边可能出现崩溃的这种情况。那小微这边的话，它整个的一个开放节奏肯定会更加的谨慎一些，那包括它其实也是吸取了之前元宝的一个经验嘛，对 C端的一个投入上面还是更加的一个谨慎。那我们认为就是小微这边的话，如果随着后续的一个开放的用户的测试体量更加大啊，那可能也会探索出来更多的一些功能上也好，然后包括这个商业化模式上也好，会有更多的一个体现出来。那回到我们的这份财报上来看的话，那其实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说大家对于腾讯来讲，你其实是既要求你的AI 这边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又要求你的一个基本面方面相对是比较稳健的。那我们其实从整个财报的一个表现来看，就是基本方面还是持续的在给公司这边去输送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现金流的。那首先其实从游戏来看，之前其实市场上面的一个传言相对也是比较悲观嘛。那我们从这个二季度的业绩来看，就是整个游戏增长是有11%，然后其中国内这边其实有17%的一个增长的。那海外这边如果说是考虑到固定的汇，如果是用固定算法归汇率算法的话，那大概还是有4%左右的一个增长。那从这个数据上来看的话，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体国内的一个增长17%，它核心的背后很多还是由递延的这个进入了一个表内，递延收入进入了一个表内。那其实这个的话，我们认为就是即使说后续整体的一个游戏的pipeline 上面可能相对而言短期我们没有看到那种特别大的像三角洲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因为像类似这样子的产品其实是会存在一定的一个就并不是说每年都会有这样子一个产品在的，但是通过它这个整体就是报表内的这个递延收入也好整体的一个其他的一些小的这种 pipeline 中的一些产品上线也好，整个游戏收入还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平滑平稳的这样子增长的。那海外这边的话，可能短期的压力是来自于 Supercell 这边但是也是会有一些陆续的这个整游戏的一些新的游戏可能会贡献一些增量，那我们认为就是整体来看还是能够保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增长当中。那第二的话就是其实从广告来讲的话，整个广告还是比较超预期的，因为之前的话大家可能整体的市场预期虽然说对于广告还是比较乐观，但是可能是没有达到说20%以上的这样子的增长的。那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整个广告来讲就是还是比大家乐观的一个预期可能还要更加的好一些。那核心的从产品端的一个驱动来讲还是来自于视频号。那视频号这边整体其实我们看到它其实两方面的增长都有，第一的话就是整个的一个使用市场还是保持在20%一个20%以上的一个增长的。那第二点的话就是从它的这个广告的一个下载率来讲，那我们其实看到就是整个广告下载率可能视频号这边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大概在5%左右。所以说其实从这点来看，我们认为后续它的这个广告的一个库存空间还是非常充足的。那可能短期来看的话，就是因为像一些就是整体从消费啊，然后包括宏观上来看也许会有一定压力，但是整个腾讯的游戏以及说广告能够好于整个市场的一个大盘，那我们认为这点还是可以看到的。那从第三的话就是从这个金融科技这边来看的话，整体还是一个比较符合预期的状态。 那从云业务上来看，那现在还是有一个 low twenties 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后续的话，其实我们认为，如果说在今年的年底以及说到明年，整体的算力的布局上来之后，那它的这个整个卡的一个更加的充足之后，那有可能云这边也会考虑做GPU 或者说 MaaS 的一个这种方式来去做一些商业化，那可能整个云的业务上面我们能够看到更明显的一个加速。那所以说整个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说基本面还是比较稳健的。那其实如果说扣除掉这个 AI 产品的一个投入之外的话，其实它的这个经营利润率还是达到了一个42%左右这样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并不是说是一个利润率在下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从核心的业务上来讲的话，其实利润率还是一个上行的这种状态啊。那所以说从这点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就是整个公司还是能够给到一个比较坚实的一个基本面的支撑。那后续的话，我们认为就整体的一个催化以及说跟踪的要点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啊。那第一就是会员系列模型的一个迭代。那我们预计说整个十月份左右的话，可能是会下一个在模型层面比较变化比较大的一个催化节点。那第二的话，就是在这个 WorkBuddy 这边的一个持续跟踪。那如果说是能够它这个商业模式跑通，并且在用户的一个规模上面保持一个持续的领先，那我们认为其实还是能够大家就是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给到它 AI 期权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那第三的话就是小微这边的进一步的一个扩大，那它其实是有可能带来整个 C 端的一个叙事上面的一个催化。那现在来看的话，因为它还是一个在早期非常小范围的灰色当中，那其实在后续随着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范围的扩大，以及说可能跟腾讯生态内其他的这种 AI 产品如果打通的更加的顺畅的话，那我们认为可能也会对于整个估值来讲形成一定的一个催化。那最后的话就是可能对于腾讯云这边的一个战略转变，我们认为也有可能会使得大家对于它现在 AI投入就给到它负估值的一个思路上面形成一个转变。因为从此前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个腾讯这边的估值，那大家其实每次还是经历了这个CapEx 的一个投入预算的一个预期的增加之后，其实就是回去下修 EPS， 进而的话去下调它对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估值。那但是其实如果说后续整个的云它其实是做了一些战略思路的转变，能够更快的回收 ROI， 或者说是它的这个产品端 AI 的原生产品端能够回收 ROI 的话，那它其实就是大家我们认为还是会把这个 AI 单独去拆出来做一个估值，那可能就是 CapEx 的这个投入去拖累 EPX 的这个逻辑有可能还是会重塑的。那现阶段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就是可能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交易还是在一个偏左侧的一个阶段但是大家对于这个整体的一个腾讯这边的一个整个估值逻辑也好，包括业务以及说后续的一个关注点也好，我们看到还是在发生一些慢慢发生的一些变化的。那核心业务的一个造血能力还是给 AI 提供了一个比较 AI 的这个投入提供了一个足够厚的安全垫。那后续的话，我们认为还是要持续的去跟踪这些产品的一些数据的一些关键的一个节点，以及说模型迭代的这个关键节点。那这个可能是整个估值修复的一个触发器那以上的话是我的汇报。那大家关于腾讯后续有相关的一个问题，也欢迎联系我们团队。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